立位记要道略解第二十七讲。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立位记第十九章。立位记第十九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十七节。立位记第十九章一节到三十七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，也要守我的安息日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，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，要献得可蒙悦纳。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，若有剩到第三天的，就必用火焚烧。第三天若再吃，这就为可憎恶的，必不蒙悦纳。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，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。那人必从民中剪除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，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，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不可偷盗，不可欺骗，也不可彼此说谎，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，亵渎你神的名。我是耶和华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，也不可抢夺他的物。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，留到早晨。不可咒骂聋子，也不可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，只要敬畏你的神。我是耶和华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，不可偏护穷人，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，只要按公义审判你的邻舍。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，也不可与邻舍为敌，置之于死。我是耶和华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摘你的邻舍，免得他担罪，因他担罪。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。我是耶和华。你们要守我的律例，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，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，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。卑女许配了丈夫，还没有被赎得释放，人若与她行淫，二人要受刑罚，却不把他们致死，因为卑女还没有得自由。那人要把赎千计，就是一只公绵羊，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。祭司要用赎千计的羊，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，他的罪就必蒙赦免。你们到了迦南地，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，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， 三年之久，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，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，用以赞美耶和华。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，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，不可用发俗，也不可关照，头的周围不可剃，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，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，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。我是耶和华。不可辱没你的女儿，使她为娼妓，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，地就满了大恶。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敬我的圣所，我是耶和华。不可偏向那些酒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不可求问他们，以致被他们玷污了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，也要尊敬老人，又要敬畏你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，就不可欺负他。和你同居的外人，你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，并要爱他如己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私行审判，不可行不义，在尺、秤、升斗上也是如此，要用公道的天平、公道的砝码、公道升斗、公道秤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，我是耶和华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神为人定律例典章，也是为我们的生活安排了法度。其实这些都是对我们有益的。我们读第九章就看见神非常细心，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体会神的心意。弟兄姊妹们知道，我们要学一件事情，读圣经啊，不止于读那些字句，最要紧的是体会神的心肠。所以主耶稣跟彼得说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人最要紧的要学会一件事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体恤神的心，不是看这个表面，乃是看那个经意，不是看这个外字句，乃是看它里边那个深处的灵异。所以这叫将属灵的话讲于属灵的人，将属灵的事讲于属灵的人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我们要抓住这个读经的方法，我们对圣经就能够了解。因为圣经说什么呢？神的话是炼净，神的话需要解开，像拿个包袱拿一个布把它蒙起来一样，所以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。犹太人读圣经，他们是按照字句，所以他们脸上蒙的帕子，不能明白那个真意，也不明白神的心。他们老以为神呢是管他们管得很严， 今天基督徒说不定也有这种心态，认为啊，什么圣经上神什么都管，连生活的细节都有规定，未免神太啰嗦了吧。其实你细读的时候会发现，神是体贴入微，神为我们设计的非常的周到，完全是为我们得益处，没有一件事是害我们，都是救我们的，是保护我们的。所以我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解释看，比如说圣洁，啊，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弟兄姊妹们看，这圣洁是什么呢？按照现在来说，就是卫生，讲卫生，是保卫生命最好的一个方法。那么你污秽肮脏，你不是多生病吗？你不是多花钱看病吗？你不是每天都受痛苦吗？那么圣洁，你不是健康吗？你不是平安吗？所以这个圣洁对我们是多么好的一个意思。那么当然，圣洁就包括洁净、不洁净啊。无论做事情要分别为圣，不能胡乱来，不能跟世俗一样，我们要活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啊，要分别与世人分别。那个圣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，与世界这些世俗要分别，啊，我们要为圣。那个洁呢，就是洁净啊，要干净啊，不可以有污秽。你看圣洁是多么好的一件事。今天的人不是，今天的人是与世俗同流合污，一切世界所发生的坏事，因为人呢，有罪根，有罪性，人生来就是一个罪人，有罪，所以人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罪也犯的还少，当人多起来的时候，尤其这么比吧，在乡下最少，在城里最多。城越大，人越多，罪恶越滔天。啊，人想出种种的坏主意来。所以神呢，不能不给我们一个方法，让我们分别为圣，不要跟这些人大溜来学。所以人越多，他这个罪呀越蔓延，这个罪越感染，罪越千奇百怪，各种花样，那么神呢，就让我们注意啊，要分别为圣，不要跟这些人同流合污，不要随波逐流啊。所以圣经里一直我们读十一章，利未记十一章，我们不要像这个泥鳅在那个泥巴里头乱钻啊，那么混在这个顺水而下，被水漂浮。不要，我们要像有鳞有刺的鱼，要逆流而上啊。我们要用主的宝血做我们的鳞片，用圣灵的引导做我们的方向，那么不要随波逐流，与世界人分别。所以这个叫分别为圣。所以吃瘦要分题，分题就是分别为圣。神的话我们要反来覆去思想，要保持我们的圣洁，这对我们都是有益的。这不是苛求，乃是保护我们。所以我们从这方向看，我们觉得神是爱，神是保护我们的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非常，你要这么读你就懂。比如说第三节，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。这个孝敬父母对我们究竟有坏处有益处呢？你想想看，父母对我们都是生我们养我们啊，那么辛苦，那么多的爱，你爱你自己的孩子，你就知道啊，养儿方知父母恩。那父母这样爱我们，我们孝敬父母不是应当的吗？啊， 那么不孝敬父母，
那
不就跟禽兽一样，是不是？那没有礼貌，对父母不尊敬，那是不对的。所以当孝敬父母是应当的。那么同时呢？
那么同时呢？
一个孝敬父母的人，
一个孝敬父母的人，他
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
忘恩负义的人，
他在社会上绝对不做坏事，
绝对不做坏事。
所以古时候的人，
所以古时候的人，
这个孝
啊，
就是一个，
就是
一定。他不会做坏事，
他不会做坏事。
所以古时候有一种举荐，
有一种
凡是好的人，孝有名，有好名的孝顺，他可以举他出来，所以政府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孝廉。孝廉呢，他又孝又廉洁，不贪污，不插烂污啊。那么这个孝一定就是廉，
一定就是
廉。所以凡是孝顺的人，一定不是坏人。
一定不，
这是第一个意义啊。
第
二呢，你若孝顺你的父母，
你
的儿女将来也孝顺你，这不是好吗？那么你背逆父母，将来
你
的儿子女儿起来来反叛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所以神定规的都是好
的
啊。第三呢，
神
就
是天父，
神要我们学习孝敬父母，也就是将来我们到天上做他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就也是孝敬父母。这个孝敬父母啊，有多深的意思，对你自己，
对
你的儿女，都对社会人群，对将来到荣耀里去，都有他的意思。所以神定规的一定是好的，
一定是好。
我今天还特别跟弟兄姊妹们说啊，
一个不孝顺父母
的
人
绝对不能上天堂，
绝对不能上天堂，
肯定又肯定，
肯定又肯定。
因为你在地上不孝顺父母，
在地上不孝顺父母
也不过是几十年的事儿，
是几十年。
假如你到了天上，
假如你到了天上，
你永生，
你
活到荣荣远远，不再死了，
荣荣远远不再死了。
你到天上去弃神
啊，
不孝顺神，
不
顺
从
神，
不顺从神，
你做一个背叛的儿女，
那
你要背叛到荣
荣
远
远，
神绝对不会那么傻。
神
是智慧的
神，
他绝对不会让这样一个人到天上去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凡是信主的人若不孝顺父母，
那
就是
违背
神，神绝对不会拣选这样的人，
除非他悔
改，
他
从这个不孝顺父母的大罪里悔改，他真正的孝顺父母，
他
痛悔，然后神才能悦纳他。假如他若不悔改，神绝不会悦纳，我敢肯定这样说。所以神说当孝敬父母，那么底下，这个孝敬父母啊，
还
有
祝
福的应许，可以在世长寿，享美福。所以一个孝敬父母的人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神特别注重这一条，都是有益处的。所以神让我们孝敬父母，我们就绝对要孝敬父母，不可以违背的。我们教导儿女也是这样，我们自己要立下榜样，那么儿女都孝顺父母，将来你老了不是很好吗？难道说你要让儿女把你赶出去啊？所以你要在老年伤心呢，痛苦啊，你要没有一个快乐的家庭。这个圣经里说要彼此相爱，比如夫妻成为一体，
要
爱妻子，其实这都是对我们好的。这个家庭和睦没有再比这个好的，
说
让彼此相爱，你看哪有大家打架好还是相爱好呢？是不是？所以神定规的都是好
的，
都是与我们有益的。我们常常想说这些都是神范围我们管我们，其实是为我们有益处的。我们再看第三个就更好了，也要守我的安息日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守安息日，
守安息日，
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约束，
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约束
啊，神让我们要守安息日，什么事儿不要做，
什么事儿不要做。
弟兄姊妹们，你想想看，
现
在哪一个国家不是工作七天休息一天呢？这个休息对我们是养精蓄锐，是再出发，给我们一个轻松的时间，让我们这个筋骨啊、心思意念都疏散疏散。你看是多好！
你看是多好！
哦，我们不要遵守，我们
要
神定的安息日是为他安息日做礼拜，
我们不喜欢。
人在安息日去放纵情欲，
放纵情欲，
去伤害自己的身体，
去跳舞，
啊，去赌钱。
啊，
去饮酒作乐，
本
来七天已经上
工作劳累了，
身体该休息休息，
该
享受另外一种快乐。
另外一种快乐，
什么快乐呢？弟兄姊妹们就知道，就是与神相交之乐。我们要在第七天分别出来，专专跟神交通。圣经里说，你要跟神交通有什么好处？弟兄姊妹们想过吗？你跟神交通是多么好的一件事，
多么好的一件事。
你跟人接触有多么麻烦的事，
多么麻烦的事。
你跟那些三姑六婆，
啊，跟那
世界上那些犯罪的人，
犯罪的人，
跟他们接触，
跟他们，
你沾染污秽，
你
弄些是非，
你弄
啊，你耳根不清净，
耳根不清净。
假如你来亲近神，有多好呢？圣经里说什么？
圣经里说什么？
啊，我们看这个诗篇第三十六篇，我稍微的说一说啊。
稍微的说一说。
诗篇三十六篇说啊。
三十六篇说啊。
这个，我们要读一下，非常有意思。这里有五种大享受。
五种大享受。
啊，五种大享受。你到神面前来，
一来就有。一来就有。
我们从第七节读。
我们从第七节读。
神呐、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！
世
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。第一个，你到了神面前享受神的爱。当你的灵跟神通了，啊，神，因为你与神相合了吗？然后你与神相交，
你
用你的灵，敬拜神，
用
心灵和诚实敬拜神。
神
是爱的源头，你就享受他的天源大爱，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，这多么好！哎呀，我们在世界上看，爱心冷淡，到处都是杀呀、抢啊、闹
啊，
没有平安。没有这个喜乐，
就
是因为没有爱，没有安全感。你到神面前，你享受神的爱有多么好呢？好像小鸡钻到老母鸡的翅膀底下一样，那么温暖，那么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个来到神面前与神相交的喜乐，你享受的。第二是什么呢？
第二
呢？说。你也必因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。你一亲近神，你当然到神的圣殿里来，你就听神的话，不是听人的话，不是听世界那些靡靡之音，也不是听那些淫词妄语，也不是听那些是是非非，也不是听那些政治的斗争。你到神面前听什么呢？哎呀，听的是天上的喜乐的声音。所以在圣经里说，你吃肥甘，你得着生命的供应。你听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，你在心里头得着满足。哇，这个多么好啊！所以你到神面前来亲近神是太好了。那七日这个安息日，你休息下来，把心灵一切的重担放下来。安息就是放下重担啊！你到神面前来卸脱你一切的重担，你享受安息是多么好的一件事。但是有许多基督徒丢弃了这个，好多外国的礼拜堂在卖。为什么呢？老年人一个大礼拜堂，哇，盖的金碧辉煌，古时候盖的，现在啊，都剩几个老太太、老先生在那儿聚会，年轻人不进来了。他们说没意思，世界好。其实到神面前来才是享受，因为他被 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让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，所以他们呢，就这些人是可怜的，被魔鬼用罪钩子勾去了，要向死亡前进。那么我们回到神面前有多好呢？享殿里的肥甘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，然后底下还有快乐喜乐如江河，喜乐如江河。因为圣灵一来啊，人的心灵里头有活水的江河，那么快乐。底下呢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神是生命的老根，是赐生命的神，我们的灵跟神一接通，就与生命接通了。人心里刚硬犯罪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，我们一信主就得永生，活在生命的源头里。那么第五呢？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所以神定规的守安息日，让我们来做礼拜亲近他，有五样好处，这里写的其实有一百样好处，那多得不得了啊。我只是这么说，让我们心灵安息，让我们到他面前来敬拜他，享受他一切的丰美，多好呢。那么但是呢，人却去拜假神。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，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就这一段我解释一下，弟兄姊妹们你就明白了。神所给我们定规的都是美的不得了，他的律法真是美善。我们今天查到这里。